花心语，根据原声依旧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小仙儿、啊。第四部，凝霜半梅竹半雪，落花随水雨随风，星眸竹月云竹梦，秋草寒悲影寒空。落花与流水，一个有心，一个无意。星雨与蓝天，带来希望和幻想，还有那份永远也解不开的谜。茫茫人海不放弃，因为有你。滚滚红尘说珍重，只为别离。流水纵把相思寄，芬芳过后总成空。再精彩不过是昙花一梦醒无痕，再情深谁见过百年携手是成真。花草一谢，云雾一散，情缘一断，痴心一改，唯一不变的唯有夕阳下的残红没落与今生后土的不老传说。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林雅思调查林强驾驶汽车故意撞人致死一案，进展得并不顺利。从道理上讲，既然有了高廷秀如此详尽的证言，案发的时间、地点、人物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这案子应该不难破。按照正常的办案套路，找到那天和林强在一起聚会的人，调查了解情况，林强那天开的什么车，什么时间离开娱乐城的，和案发时间一比照，同时找到肇事车辆，人证物证俱在，这案子基本就算破了。可现在第一步就遇到了麻烦。那天夜里，林强宴请的四位客人，分别是财政局的孔局长、建设局的黄局长、市委秘书长刘昂、市委赵书记的贴身秘书丁从，这些人身份特殊，不像普通老百姓，召之即来。林雅思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分别约到了他们。谈起那天的事儿，不是说提前离开了不知道，就是说喝多了记不清楚。尤其是那位丁秘书，林雅思还没和他聊上三句，人家的手机响了，说赵书记有急事转身走了。这些人不配合，李亚斯也没办法，他命人调取红星商场附近的监控录像，结果离案发现场较近的几个摄像头，案发当天的录像资料均已经丢失。李亚斯怀疑是交警队的黄明队长搞的鬼，因为他是最早着手这个案子的，却又没有证据。李亚斯心里明白，高廷秀与林强的关系特殊，他既是受害人又是证人，仅凭他的一面之词是立不住脚的。正在李亚斯一筹莫展之际，案情有了转机。被撞死的老者名叫孟凡胜，今年61岁，他有早起跑步锻炼的习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孟凡胜有一儿两女，自从父亲出车祸身亡，肇事车司机逃逸之后，他们一直配合警方搜集线索，儿女们甚至多次跪在事故现场寻求目击证人。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天有个叫尚文佳的年轻姑娘找到了孟家的人，说事发时他在此路过，并记下了车牌号。原来尚文佳在附近的服装批发市场上班，服装市场每天早上5点开始营业。那天早上他上班从红星商场门前经过，听到声音有异，侧脸向马路上看时，见到有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驶离，路边赫然躺着一个人。文佳姑娘的第一反应就是出车祸了， 他迅速地记下了奔驰轿车的车牌号。一是姑娘生性胆小，又没有其他人在场；二是他怕自己上班迟到，所以并未上前细看。这段日子，他下班时经常能看到孟家的儿女在此寻找目击证人。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善良和正义占据了上风，文家姑娘终于决定出面作证。得到这份重要的情报，林雅思心中大喜。他和林强虽然不算太熟，却也打过几次交道，印象中也依稀记得林强有一辆尾号是18的黑色奔驰轿车。林雅思当即命人逮捕林强，他对林强进行了突击审问。林强拒不承认，开始时说过了这么久，根本不记得那天他在哪里做了什么，后来又说目击者看错了车牌号，也未可知，再后来说他那辆黑色奔驰早在一年前就转手卖给了别人。就在这个时候，市长林涛的秘书打来电话，林市长有急事找林强，林雅思不能不放人。与此同时，从交警队传回消息，林强的那辆黑色奔驰轿车已于一年前转手过户给一个叫娄野的人。林雅思暗自后悔自己莽撞打草惊蛇，于是第一次对林强的抓捕就这样匆匆地画上了句号。这次失败激起了李雅思的争强好胜之心，暗自和林强较上了劲。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就不信找不到证据。李雅思暗下决心。转过年来，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此时距离案发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还是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甚至那辆黑色的奔驰轿车也仿佛从人间蒸发一般。这天，李雅思去一家维修中心检修汽车，那修车的技工是个20多岁的小伙，很爱说话，一边干活一边和李雅思聊天，天南地北的聊来聊去，就聊到了汽车方面。那小伙子说，记得去年他刚到这上班的时候修的第一辆车是辆黑色的奔驰，那车牌号才叫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亚斯仔细询问，他说的那个日子正是孟凡生被撞身亡的那天。再问开车的人相貌如何，那技工记忆力甚好，一一说了，末了还说了句，
我见车上的轮胎上有血迹，还以为他撞到人了呢。他告诉我刚才撞了一只狗，我感觉也是，要是真的撞到人，至少机盖子上得留下痕迹啊。
见李雅思听得认真，他继续说，
现在的车都是按照流线型设计的，汽车前保险杠和行人接触的位置是腿部，如果撞击到人的话，由于作用力的原因，人会被撞起，经过引擎盖到前挡风玻璃。
兄弟，你贵姓？李亚斯打断了他的话，
我叫高顺，你叫我顺子就行。
见美女问到自己的名姓，那维修技工更加热情。李亚斯把高顺拉到一边低声说，
我是公安局的，你说的那辆车可能真的与一起交通事故有关，如果我找到那个开车的人，你能不能指认出来？
能。那个人身材高大，国字脸，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高顺蛮有把握地说，
好，顺子。
李亚斯轻轻拍了拍高顺的肩膀说，
那姐先谢谢你了。没说的，没说的。
高顺显得有点受宠若惊。返回警局，李亚斯马上派人去抓捕林强。派出去的警察很快便返了回来，
说林强陪着林市长到惠山子风景区看新建的别墅去了。李亚斯只好分派出几拨人马蹲点守候。晚上六点钟，林强刚刚在红星娱乐城门前现身，便被在此蹲守的民警逮个正着。听说林强被捕，利亚斯很是兴奋，他派人去维修中心接高顺过来，心中暗道，看你这次还如何抵赖。让利亚斯始料不及的是，林强被带到他的面前还不到三分钟，林市长亲自把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说找林强有重要的事情。利亚斯还想再解释几句，对方已经将电话挂断了。官大一级压死人，你就是有一千一万个理由，也没有市长大人的一句话好使。无奈之下，气得利亚斯只好一跺脚，眼睁睁地看着林强旁若无人地离开了。不久，派出接高顺的民警一个人回来了，说没有找到高顺，手机也打不通。后来，李亚斯又找过高顺多次。据维修中心的人反映，自那天下午，高顺不辞而别，就再也没有消息。李亚斯感到事情蹊跷，派人调查了一段时间，终无下文。第二次抓捕林强失败，对李亚斯的打击很大。他气冲冲地去找李孝光局长，秘书说李局长下去检查工作了。李亚斯哼了一声，知道李孝光肯定又是验收小姐去了。他心中实在气愤到了极处，也顾不得许多，径直奔李局长所住的酒店而来。李亚斯所料不错，李局长刚刚和一个美貌少女云雨完毕，正拥在怀里调情，不想到李亚斯找上门来。李局长有些尴尬，赶紧把那少女打发走了。
宝贝儿，好几天没看到你了呢。
李局长把李亚斯揽进怀里，李亚斯挣扎了一下没挣脱开，便由着李局长抱着坐在他的腿上。哼，你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哪有时间见人家啦？李亚斯气呼呼地说。
哼，是啊，这一天到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嘴里说着，手伸进利亚斯的警服上衣里，推开奶罩子，握住了女人丰满的乳房。还好意思笑呢，你身为公安局长却
别急宝贝儿，慢慢说。
李局长解开亚斯的腰带，手沿着小腹伸进裤子里，越过一片毛茸茸的芳草地，在那道柔软的小肉沟上抚弄。利亚斯一声娇吟，瘫软在男人的怀里。
你除了操逼打炮玩女人，你还能不能
话中虽然带有怒意，语气却变得绵软无力。
能不能办点正经事儿，是不是？
李局长接口道。
我的亲亲好宝贝儿，还有比我们现在办的事儿更正经的吗？
说着褪下利亚斯的下衣和内裤，硬挺的鸡巴顶在女人微泛春潮的小骚边上，扶着利亚斯坐了下去。利亚斯发出一声悠长的呻吟。
你个大色狼，人家是来找你谈工作的，你怎么
这样亲密无间的谈工作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吗？
李局长一笑着向上挺动着下身，粗硬的鸡巴在李亚斯毛茸茸的小骚边里扑刺扑刺的进进出出。
昨天林强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溜掉了。林市长，林市长他，你都不管人家。
哦，这件事儿啊，雅思，我早就和你说过，这案子破不破都没啥意义，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就算破了，就算真的是林强做的，又能怎样？到时候还不是弄得书记、市长都不满意。
什么？什么叫就算他做的？100%是他做的无疑，人家就是找不到证据。还有，每次一抓到他，林市长就来电话，你叫我怎么调查吗？你个当局长的，一点也不支持下属的工作。
是啊，是啊，我不称职，都是我的错。下次林市长再干涉我们的李大队长办案，我就找他拼命去。
林雅思忍不住笑了出来，紧绷的俏脸瞬时如绽放的桃花。尽管知道男人只是在开玩笑，但听他说为了支持自己去找市长拼命，内心当中还是萌生出一种喜欢和满足。算你还有良心。伊亚斯主动的上下起伏与男人交配，上下运动了十几次，他缓缓转过身来，双手抱着男人的脖子，雪白的肥臀一阵疯狂的起落，随着一阵扑哧扑哧、呱唧呱唧和噼噼啪啪的声响，李局长再也把持不住，爽到极处的大硬鸡巴终于在女人紧窄的小骚边里交了枪。
宝贝儿，你怎么这么厉害？
逐渐染色的鸡巴从女人的臂里退了出来，李局长把利亚斯搂在怀里，不甘心地说：“怎么样，爽了吧？要不要再来一次？”利亚斯娇笑着说：“
不来了，不行了，都已经让你给掐干了。”
李局长疲惫地说：“哼，就是要榨干你，谁让你不关心人家来了？”
我也是没办法，宝贝儿，你说，人生一世，总得有个目标，有个志向。
我的色狼哥哥，你那个8888个宏伟目标究竟实现了没有啊？
哎，雅思，不瞒你说，这几年本局长真的是已经尽了全力，但离那个8888的数字还是相差甚远，看来为兄我要出师未捷。
李雅思突然一把捂住李局长的嘴说：“不许你说那么丧气的话，你才40多岁，不要说那个字啊。”见李亚斯眼中露出关切之情，李局长亦受感动。
亚斯，你也是奔30去的人了，有合适的就……
不，你夺走了人家的第一次，现在却要溜之大吉，想也别想，这辈子我是非你不嫁。李局长轻轻叹了口气说：“
我要是再能年轻10岁，自然是非你不娶。可现在
又怎么样？我又没嫌你老，人家就喜欢你的大硬鸡巴。”李亚斯把头埋进男人的怀里。
我看你和邢飞，还是，
我和他是没有未来的。我就要你。李亚斯突然抬起头，
望着李局长说。两人穿好衣服，依偎着立在窗前。哥，就如你玩女人，要凑够那8888的数字一样，我的目标是，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李雅思喃喃自语道。李局长轻轻抚摸着女人的肩头说，
你喜欢的事情就去做吧，我一定尽最大的能力支持你。
顿了顿笑道，
雅思，你想过没有，人家受害人的家属都不追究了，你却如此执着，是不是有点儿？
哎呀，你坏死了，你说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李雅思轻挥粉拳，捶打着李局长的后背。
今天这条多管闲事的狗，本姑娘是当定了。
电光石火的刹那，李雅思的心猛然顿了一下。是啊，案发之初，老孟家的人隔三差五的就来打听案情的发展，可最近半年多他们再没来过，难道正当李雅思准备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时，一场系列强奸杀人案打乱了他欲彻查林强案的步伐。周一上午，刑警大队副队长郭辉向李雅思汇报，今日凌晨在浦水河北岸的一辆轿车里发现一具裸体女尸，经现场勘查核对，死者叫吴美瑶，27岁，是第三中学英语教师，昨天下午开车外出未归，受害者生前曾经发生过性行为，车座上的衣衫破裂损坏，颈部有淤痕，系外力扼颈窒息导致死亡，初步认定为一起暴力抢劫强奸杀人案。身为女人，李雅思对这种暴力性侵的杀人案件尤为深恶痛绝，她当即指示一定要尽快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令李雅思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犯罪分子屡屡作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伤及31条性命，而且都是先奸后杀，不留活口。活泼漂亮的女中学生齐小丽被歹徒挟持进玉米地，扒光衣服强奸以后，把小姑娘头下脚上的扔进旁边的臭水坑，活活溺死。21岁的时装模特吕莹莹被歹徒强奸后杀死在出租屋，被发现时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的吕莹莹依旧保持着被强奸的姿势，脑袋窝在沙发里面，翘着丰满雪白的屁股跪撅在沙发上。师范学院的女大学生被歹徒用纤维绳将双手与左腿交叉捆绑，以劈开右腿使整个身体呈现后宫弯曲的状态。可怜这位身高1.75米肤白皮嫩的美女大学生就是以这样的姿势被歹徒强奸后杀害的。16岁的女儿和37岁的母亲被歹徒脱光扒净之后呈大字形并排绑在床上，母亲的右腿右臂和女儿的左腿左臂绑在一起，而母女俩另外的手臂和腿脚则被大大的劈开固定在床上。歹徒将母女两个分别强奸之后，用棉被捂住二人的脑袋，致使母女二人窒息死亡。国税局年轻的女干部穿的所有内外衣裤被歹徒用匕首从领口至裆部全部割开，强奸后用电话线将其勒死。
哥哥们，倾听网最新地址请查找 QQ 号2077-090-007， 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